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宾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我代表教会在主里面诚心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来宾。今天呢是1月8号，晚了一点，但是我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更加爱主、亲近主，与主同心同行，满有主的恩惠。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有感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句话是这么写的：文章写尽天下事，不敢低头见苍生。这句话原是批评有些人，虽然他写了很多文章，却不敢针砭时弊。这句话之所以触动我，是因为他突然让我想到了说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我把它改了一下：文章写尽神的话，不敢低头见己生。这里的生呢，是指的生命，也指我们的生活。我们还可以继续改，就双目读尽神的话，两耳听尽神的话，满口言尽神的话，不敢低头见己生。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个人读经，在主日学，在团契查经，在主日听道，我们眼睛会读到神的话，我们会听到神的话，我们也会讲神的话，我们也会用手来写神的话。但是呢，我们不敢或者说不想用神的话来面对我们每天真实的生命和实际的生活。这对基督徒而言是一个非常可悲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提摩太后书3:16-17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了。这段经文它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圣经的来源，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也讲到了圣经的功用，或者说神赐给我们圣经的心意。它也包括生命和生活两个方面，对生命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与生活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赐给我们圣经的目的是让我们用神的话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然后呢，也让我们用神的话在生活中按照神的标准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所以如果我们不用神的话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话，我们就完全背离了神赐给我们圣经的心意。今年教会的主题有些特别，就是让我们大家自己来填自己的答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用，就是我的圣经用哪儿去了？是用来卖弄圣经的知识来博人的称赞呢？是用来论断人去给别人定罪？或者像文人墨客那样拿来吟唱把玩？还是像学者那样只是来当一门学问来研究，却没有用来面对我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神的话也是有执行力和行动力的。如果我们学了神的话，我们有真理，我们有知识，我们还要执行，要用出来，用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来解决我们每天生活中遇到的实际的问题，其实这才是神所乐意看见的。所以我愿意我自己也盼望和大家一起，让我们在2023年一开始，我们就借着今年教会的主题来思考说，我们如何把神的话的它的最大的功效能够发挥出来，来建造我们的生命，然后引导我们每天能够过更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这是从四组长学习基督徒生命成长系列的第三篇。我们前面分两次学习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今天呢是从第二位组长以撒呢来学习顺服神这件事情。在四位族长中，以撒呢，他是最不引人注目，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位。和其他族长相比，记载以撒的篇幅是最短的，而记载下来的事迹呢，不单少，还很平淡。所以提起以撒，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但是呢，亚伯拉罕是主角，以撒是被献的，他是配角。所以我搜了一些这个图片，是大部分的构图它是把亚伯拉罕放到了一个更突出的位置，而以撒呢是放到了一个比较次要的位置。但是神并没有忽略以撒，他对 以色列的百姓来表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是这样描述自己啊，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以撒他在神的救恩计划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是承前启后的一位，他继承了耶和华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又是神的选民的团体，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开创者雅各的父亲，并且他还有一个独特的称号，是应许之子。我们读完以撒的生平事迹，会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以撒他很安静。所以每当我想到以撒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出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他在田间默想。就是以撒的安静，他可能有他这种性格的因素，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他心里面灵里面的那种状态啊。就是一个不爱讲话表面上很安静的人，他的心里面仍然是可以非常的嘈杂的。只有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他的心灵里面才可以做到真正的安静。所以以撒他一生最显著的特征是顺服神，而顺服神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是应该具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品格。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从以撒的事迹来学习顺服神。让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在圣经中留下了以撒这样一个人物，就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的来带领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也高孩子的口，能够借着学习以撒的事迹来学习顺服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顺服神的人。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撒呢，是亚伯拉罕他在100岁的时候从妻子萨拉所生，这个名字呢是神赐给的，意思是喜笑。以撒37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过世了，他40岁的时候呢和利百加结婚，他60岁的时候呢生了他们双胞胎的儿子以扫和雅各，他75岁的时候呢父亲过世，而以撒呢一共活了180岁他比他的父亲呢还更多活了5年，所以他在4位族长中呢以撒是最长寿的一位。我们来去看以撒的生平呢，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生平里面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呢有一些相同的经历，但是他们在处理的这个方式上呢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呢，他们都面对了结婚之后很久没有孩子这样一个挑战，就是亚伯拉罕和萨拉他结婚之后很久没有孩子他们最早的时候叫亚伯兰和萨莱萨拉是一直等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在神的应许之下生下了以撒。其实亚伯拉罕他已经知道说神应许，他说他的后裔将会像天上的沙，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他也相信神的应许，但是呢就是亚伯拉罕他没有耐心在等候神的时间，所以在等候的过程中呢，他一时的软弱选择了顺从妻子的建议，娶了这个使女夏甲，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这个我们看到说以后呢，在他的家庭和将来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会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困扰。以撒呢，他是40岁和利百加结婚，和他的父母一样，他也是婚后好多年没有孩子。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以撒呢，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他选择向神祈求、寻求和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是等了20年，到60岁的时候，神才应允他的祷告，生了他们双胞胎的儿子。他们呢，也面对了饥荒的挑战。亚伯拉罕进迦南之后不久呢，就发生了这个大饥荒。他那个时候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就把全家都带到了埃及去避灾，并且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呢，还撒谎称其为妹最后导致了这个法老呢娶萨拉，就是那时叫萨莱的这种尴尬。后来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寄居在基拉尔的时候呢，又犯了他在埃及的这个错，向这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撒谎，是称其为妹儿子以撒呢，他也遇到了饥荒的问题他的第一反应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是想要到这个埃及去避荒，所以他以撒带着家人呢，先南下到了基拉尔，他准备从那里出发呢去埃及去。这个时候呢，神向以撒显现，警告他说：“你不要去埃及，要指示他继续留在这个基拉尔。”这个时候呢，以撒呢是选择顺服神，留在了基拉尔。但是呢，以撒虽然没有在 下埃及这件事情上重蹈父亲的覆辙，但是他犯了和父亲相同的错误，就是也是向当时的基拉尔王撒谎，称其为妹。就是我们从他们父子这种相似又不完全相同的经历上，就可以看到说，无论是信心还是顺服，其实他都是有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并且父亲确确实实可以跟儿子带来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以撒呢有一个特别的名号，就是应许之子，就是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要从他的妻子撒拉生一个儿子。所以在以撒出生的时候，圣经里面特别强调他是按着神的应许所生的啊。保罗在加拉太书中也特别说明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指的是夏甲，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就指的是撒拉。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然后接着又说，我们是凭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就是我们基督徒蒙恩成为神的儿女，他是和以撒有相同的地位，也是凭着神的应许从圣灵重生来做神的儿女，所以也是应许之子。并且以撒他在四位族长中是唯一一位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迦南地。迦南地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应许之地。所以以撒一生没有离开迦南地，他有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意义，他象征着应许之子一生都活在了神的应许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但这个福气是以撒的顺服所带来的，所以以撒的一生其实也预表着我们基督徒只要顺服神就可以活在神的应许当中。与应许之子称号相关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来看说，以撒他所有的都是继承的，他是领受的。所以在创世纪二十六章三和二十四节就分别记载了神两次向以撒显现，他都亲口告诉以撒说，以撒是从他父亲那里承受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誓约，并且他也从父亲那里承受了所有的，因为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他的婚姻是他的父亲给他预备的，甚至他死了之后连埋他的坟地都是他的父亲已经给他预备好了。所以以撒他不是靠着他自己做什么去得到，而是靠的是恩典。他只要需要顺服就可以领受和享受神的预备。所以以撒的一生还代表着说，我们靠神的应许做神儿女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因着顺服就可以得享安息，享受神的预备，进到神丰盛的恩典里面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享受神是基督徒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一节中说，我们不但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恢复关系，我们还要靠着耶稣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就是在讲享受神，来享受神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从以撒来学习顺服神，也学习因着顺服能够在神里面得到安息，来去享受他。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侍奉神了，而是说我们在侍奉神的同时也要去享受神，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徒的生命。以撒他一生的特征呢是顺服，他顺服神对他婚姻的安排，他顺服神的警告没有下到埃及，他在生孩子的事情上来去顺服神的时间。在他与基拉尔的牧人因水井发生争竞中，以撒也表现出很大的这种谦让和顺服，他让仆人连挖了三口井，直到第三口井这种冲突才停止。圣经说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所以他看到他在顺服的这个过程中，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我们接下来重点通过两件事情来去看以撒的顺服，一个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呢。这献以撒呢，是亚伯拉罕他信心达到一个高峰的这样一个标志，他表现出来的这种极大的信心呢，是我们应该所学习的。但是我们要想到一点，如果说只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没有以撒完全的顺服和配合，那么这件事情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 圣经里面没有讲说以撒当时有多大，但是他可以背着一捆柴去上山啊，说明他当时至少是一个很健壮的少年，很可能已经是一个青年了。如果说以撒要反抗，那么老迈的亚伯拉罕他根本不可能靠体力去来制服以撒的。所以这个过程呢，必然是以撒完全顺服父亲的命令，父亲让他做什么，哎，他就做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我们如果把以撒你要换成雅各是一个什么场面呢？我们知道说雅各他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的规划，当他知道说哦，他的这个亚伯拉罕是要把他捆起来，要把他杀死，要烧到祭坛上，要献给神，他肯定不可能乖乖的让亚伯拉罕把他捆起来再放到祭坛上任凭他来杀自己啊。他一旦明白说他自己就是那个祭物的时候，他肯定会立即逃走。我们将会看到白发苍苍的亚伯拉罕会满山追雅各，喊着说你给我回来回来，这样一个场景。而在亚伯拉罕向以撒的整个过程中，以撒是顺服的，他从头到尾只讲了一句话，就是上山前问他的父亲说，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这是他问的唯一的问题。以撒问这个问题也表明了说，当他父亲献祭的时候他是一直积极参与的，所以他才知道说哦，献祭需要哪些东西，所以他来 主动来去关心这件事情。也表明说他对神的敬畏和顺服是在效法他父亲的榜样的这个过程中呢，去慢慢的培养和建立起来的。他的父亲回答说，神必自己预备。所以亚伯拉罕讲这句话是凭着信心说的，以撒呢也是凭着信心就相信了。所以之后呢，我们看以撒他是一直是沉默的，没有再说一句话，他默默地按照父亲的吩咐去做，毫不反抗地任凭父亲把他捆起来躺到祭台的柴上，也任凭他的父亲举起刀要杀自己，一动不动，静默无声。就这个时候的以撒让我们联想到了主耶稣，他因着对天父的顺服，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向各个他的刑场，毫不反抗，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预言救主弥赛亚的时候这样描述他，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角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正是几千年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以撒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对父亲的完全顺服，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对天父的顺服。我们所熟悉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想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完全献给神，就需要像以撒被献时那样的完全的顺服，我们才可以做得到。以撒的一生是顺服的一生，但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呢，也软弱跌倒。他明知道神的心意是以扫呢要服侍雅各，但是他贪恋以扫的猎物的美味，就没有顺服神的心意，凭着己意为以扫来祝福。但是后来呢，利百加和雅各合谋呢来欺骗了以撒，以撒以为是给以扫祝福，实际上是在给雅各祝福。当以撒明白过来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之后呢，他就改正了，然后重新顺服神的旨意为以扫来祝福。在这个祝福里面他特别强调了说，以扫呢必侍奉你的兄弟，就是雅各。在雅各要去投奔他的舅舅拉班之前呢，以撒呢再次跟雅各祝福啊，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所以在这个祝福里面，以撒顺服神的心意，特别肯定了雅各才是神所拣选的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人。就是以撒他一时贪恋口腹之欲，错误的跟以扫祝福，当他意识到自己犯错之后能够及时的改正， 再次的顺服神，按照神的心意给雅各和以扫祝福。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节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所以以撒他的一生呢是顺服的一生，但是他不可避免的也有不顺服的时候，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但是我们看到说，一旦回转过来悔改认罪重新顺服神，仍然是被神所接纳的。我们看了以撒的顺服，接下来我想花更多的时间来思想一下啊，顺服神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顺服到底是啊什么意思啊。这个词呢是从希腊语这个 hupertasso 这个词翻译过来的。这个词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前面这个 huper， 它的意思是在什么什么之下。这个 tasso 的意思呢是安排，所以它完整的意思是说，自愿使自己服从于更高的权威或者顺序之下，听从其安排。那么这个词用在军事术语的时候，意思是在指挥官的命令之下，以军事的方式安排。所以我们根据这个顺服它的原意啊，那么顺服神其实就意味着说，你要舍弃自己的想法、观念、计划、利益、需要等等一切，把自己完全的放到神他的地位和权柄之下，来服从神的意愿命令，完全遵从神的安排，成就神的旨意，让神完全做我们的生命的主。所以这样看来说，其实顺服呢，你一定先要舍己。所熟悉的路加福音的九章二十三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所以主教导我们说，跟从主的第一步要舍己，你不舍己你就不能顺服主，你不能顺服主自然就不能跟从主。一谈到舍己呢，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那些不顾自己的生命舍己救人的那些英雄，但这不是圣经里面舍己的意思。就是舍己的这个舍，它原本的意思是讲的是否认、否定、拒绝或者放下。它表示说主动的刻意去与某人或者某事物去完全脱离关系。所以舍己英文翻译成 deny yourself， 就是否定自己啊。所以他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说，与自己或者自我完全脱离关系，转而和神来建立关系。所以他和我们平常所理解的那种牺牲自己的时间啊、金钱、体力，甚至生命呢，它是有很大的区别，它含义是更丰富的。所以我们从舍己的角度来去看顺服神呢，讲的说我们必须先要完全和自我来去脱离关系，转而和神来建立关系，然后就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愿、观念、生活方式和需要来生活，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和神的命令来去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所以呢，顺服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个高举自我来崇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抗拒和藐视权柄的这样一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英国的这个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呢，他出版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呢。他从生物学、社会学、行为学、伦理学等等很多学科方面去论证，得到一个结论，就说这个基因也包括人的，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呢是自私。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更准确地认识到说，自私是人犯罪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表现，只是程度不一。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自私的，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的，我们只顾自己，我们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且人也是骄傲的，我们喜欢自以为是，我们不愿意听别人的，我们也不愿意去服侍别人，我们喜欢高举自己在别人之上，让别人服侍自己，我们也喜欢偏行己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去行事。所以呢，顺服它实际上是一件违背人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你可以很诚实的想一下， 说你从小到大，你有没有真心的顺服过谁？就是不是出于一种利益的交换呢，也不是被胁迫呀，不是妥协呀，不是被诱骗呢，就完全你发自内心的这种真正的顺服啊，你有没有？就是我们把钱包去交给劫匪的时候，我们不是情愿的，是因为他手里面有武器啊。我们在工作上，我们是顺服上司，是因为他可以影响我们的前途和薪水。我们小时候顺服父母，是因为父母手里有糖，另一个手里还一只棍子。所以我想来想去啊，就是像这种接近这种真正的从心里面这种顺服呢，是男女热恋到一个很顶点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在那种状态之下，你心里面是由衷的觉得你心上人就是你的一切，超过你生命中所有的，你把你所有的拥有的一切，甚至是全宇宙，你都给了你的心上人的时候，你觉得说也都不足以表达你对他的爱。就是那个时候你对恋人的顺服啊，基本上是无条件的，其实真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很真挚的一种顺服。一谈到这里，我们可以来反省一下，说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顺服有没有达到你曾经的或者正在的热恋的那种境界呢？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来教导我们要顺服神，我从旧约和新约里面各选了两节经文。旧约里面第一段是撒母耳记上15:22，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可以说神并不看重那些虚假的宗教的行为，他更看重的是人从心里面顺服神。申命记13:4，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雅各书4:7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魔鬼最不喜欢看到的事情就是我们顺服神，就是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魔鬼在我们身上就毫无权柄。希伯来书12:19说，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在创世纪2:17，耶和华也吩咐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后来呢，神也问这个亚当，他犯罪之后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吗？所以我们看到说，遵守神的命令，顺服神，是神对人的第一个要求。而人类的始祖所犯的第一个罪呢，也是不顺服神的罪。因为神这样不厌其烦的命令我们要顺服他，是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他愿意我们因着顺服他，就可以像以撒那样活在他的爱里面，活在他的恩典里面。那么接下来思考说，为什么我们应该听神的话，应该顺服神呢？不少人会回答说，因为顺服神可以蒙福，并且呢还能找到圣经的依据。这一段是申命记的28:1-6，就是申命记28一开头有很长一段都是在讲这件事情。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然后下面就是在讲你会蒙这样的福那样的福。我呢就不让同意这个观点的举手了，因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会有疑问，说圣经里都这么说了，那怎么还是错的呢？我们先来思想一件事情，你顺服，你孝顺父母，我听父母的话，是因为你这样做他们可以给你钱吗？不一定是钱，也可以是其他好的东西。我只是拿钱来做比方，说如果他们没有钱给你，他比你还穷，是不是你就不孝顺父母了呢？如果隔壁的一个邻居说，他有很多钱可以给你， 那你就会把他当成父母孝顺，听他的话吗？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啊，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做。所以我们孝顺父母的原因非常简单啊，就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们是他的孩子，那孝顺父母天经地义，就是我们做子女当尽的本分嘛，是由我们和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和双方的地位所决定的。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顺服神也是由神和我们之间的这种身份和地位所决定的。那么回过头来再来看说，那为什么说因为想蒙福才顺服神这样的观点是错的呢？因为它完全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观念。顺服神的动机是为了满足你自己，让自己得益处，它和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舍己是完全相反的。顺服神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达成自己的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所以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实践中是非常非常有害的，是在以交易的心来去顺服神。如果说一旦不能从神那边得到自己想要的好处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不顺服神，甚至可以去拜那些可以给自己想要的好处的假神。刚才这个经文本身是没有错的，就是说我们顺服神的时候，你必然会带来蒙福这样一个结果。但问题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结果反过来当成你顺服神的动机的时候，这就完全错了。在出埃及记中，一个一直在重复的主题就是说，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的目的是为了侍奉他。我们知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他预表的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蒙神的救赎，也就是说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侍奉他。这是一个以满足神和侍奉神为中心的救赎观。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基督用无用的仆人这个比喻，他清楚地表达出说，我们做主的仆人侍奉主应当有的基本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完全的舍己，完全的谦卑顺服，完全遵照神的吩咐，以神为中心，以满足神为目的。无论你做了什么，你做了多少，你有多辛苦，你做的有多好，都毫无可夸之处，也不应该想着说神应该来称赞自己奖赏自己。那清楚的知道说，这不过是我自己作为仆人当尽的本分而已。所以圣经里面清楚的表明说，我们得救之后应该过一个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侍奉他，满足神而不是满足自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过一个蒙福的生活，但是呢，只是这不可以成为我们顺服神的动机。那么既然不能因为想蒙福去顺服神，那么顺服神一个正确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神是造物的主，我们是神所造的，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他是我们的主人，所以他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就这样的一个地位和关系决定了我们对神理应是顺服的关系。顺服神首先是人作为受造物当尽的一个本分，出自人对神的地位和主权的一个承认和诚实的敬畏。所以约伯的故事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就是很多人认为约伯记的主题是在讲苦难，其实不是啊。约伯记只是讲到了苦难，但是主题不是苦难，它是在讲神人关系，也就是在苦难这样一个特设的场景之下去来探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约伯也是一个顺服神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约伯他在遭受第一波苦难之后呢，他失去了所有的儿女和财产，那约伯的反应是怎样的呢？说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约伯清楚地表明他完全顺服耶和华的权柄，神把他所说拥有的都拿走了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些本来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神仍然是应当称颂的。约伯所遭受的第二波苦难呢，是针对他的身体，他遭受第二波苦难之后呢，他通过妻子的回答来表明他的顺服。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所以他承认神在他之上，不管神怎样对他，他都无条件的顺服。所以圣经对他的评价是，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所以接下来呢，就是他的三个朋友本来是来好心的安慰他，但是不但没有安慰了约伯，反而让他更加的痛苦。所以约伯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到神面前去辩明自己的委屈，他在朋友的激怒之下呢，也说了一些自以为意的话。就是整本书的高潮呢，是神的出场。大家请注意一点，就是神的显现之后，并没有把约伯是搂在怀里柔声的安慰他说，约伯啊，你是好样的，你经受住了考验，让你受委屈了，孩子，都是撒旦那个坏蛋在背后搞的鬼。耶和华没有给他解释说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没有告诉约伯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苦难的原因，而只是带着约伯做了一个穿越时空的宇宙的大旅行。那么在这之后，本来觉得非常委屈，极力想到神面前去辩明的约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记载了他两次的反应。第一次的反应是，约伯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他第二次的反应，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约伯目睹了神造物的伟大与奇妙，和神无与伦比的尊荣、威严、智慧和能力之后，约伯意识到一件事情，自己实在是太卑贱了。神的每个问题他都不能回答，能做的只有捂口。他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知，和这位至大至可畏用无比的智慧和能力创造宇宙万物，无比荣耀的独一真神完全不可相提并论，自己也没有资格到神面前去辩明和神争辩。他承认说，神在所有的事上都有绝对的主权，神的旨意没人可以拦阻，人所能做的唯有顺服。他也反省到他以前对神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不过是风闻而已，但这次是亲眼看见，所以表明说他对神的认识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也正因为对神有了一个更深更准确的认识，他对自己曾经的自以为意，曾经不真正的认识神而悔改认罪，所以他和神的关系也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相信他也比以前会更加的来顺服神。所以我们从约伯记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神是造物的主，他的能力、尊荣、威严、权柄、智慧，都是我们作为卑微的受造物的人，你是不可想象，你也不可测度，也不可比拟的。所以人人都当敬畏他，并且因为敬畏他而由衷的无条件的来去顺服这位造物的主，甘心服服在他至高的权柄和威严之下。有一个 科幻电影，讲到说一个科学家造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对它的主人是俯首帖耳，言听计从。但是有一天呢，这个机器人呢它产生了道德判断力，它意识到说这个主人是很邪恶的，它想让机器人呢去做很坏的事情，所以这个机器人呢最后它就选择背叛了它的主人，并且杀死了造它的这个主人。我们从这个科幻的故事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说神作为造物的主，他这样的地位和权柄是足以让我们去顺服神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造物我们的神是邪恶的，我们还要顺服吗？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道德属性的问题。如果说这个神真的是邪恶的，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不顺服的。但是我们的神不但不邪恶，反而是完全圣洁，全然公义，满有怜悯慈爱，他是一切良善和爱的源头，他是宇宙中唯一的真神，他不但以大能创造了我们这个世界，还用智慧和爱来照顾维护这个世界，他也是我们慈爱的父亲，他爱我们，顾念我们，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他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赐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和无比荣耀丰盛的基业。他更为拯救我们被你他的罪人脱离罪恶和永死的刑罚，作为造物的主，他亲自道成肉身，让自己限制在一个受造物的样式里面，来承担我们的罪，受尽各样的痛苦和凌辱，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我们顺服神，不仅仅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还因为他所是的和所做的，更有借着所赐下的无比宝贵的救恩所彰显出来的完全的牺牲的爱，他实在是配得我们顺服。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我们顺服的原因可以有很多，有的时候是因为就是因为畏惧比如说劫匪把枪顶在你头上的时候，你会不乖乖把钱交给他，有时候是只是为了息事宁人，只是为了暂时的一个妥协。有的时候顺服也是因为利益的缘故，有时的顺服是为了欺骗。所有这样的顺服呢，我们都可以称之为苟且的顺服，这不是神所想要的顺服，因为它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真正的顺服。我们顺服神也不是因为害怕不顺服神神会惩罚我们，这种出于畏惧不得不的顺服也不是真正的顺服。我小学的时候读过一篇科幻的小说就是讲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基因叫智奴基因，就是你把这个基因转到人的身上，这个人呢就会变得像奴隶一样很听话，对你完全顺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有这个基因可以马上放到那个经常欺负我的同学身上去。其实神也完全可以造这样一个基因放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那样我们就可以对神是绝对顺服的，但这不是神所想要的。神要的不是这些苟且的顺服，他要的顺服是建立在我们和神之间那种真实的关系之上的真正的顺服。首先是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到底做了哪样的事情，然后基于对神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和神之间建立一个正确的生命的关系，然后基于这种正确的真实的关系，然后呢从我们心里自然的主动的发出来的那种诚实的甘心乐意的顺服， 这才是神要的顺服。顺服神呢，也是我们爱神的表现。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明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如果你说你爱神信神，必然会透过遵守神的道和对神的顺服来体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为了表现我们有多爱神，我们就强迫自己去顺服神。就前面所讨论的，这样的顺服也不是神所喜欢的，乃是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如此的伟大，这么的爱我们，看到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所彰显出来的这样一个完全的牺牲的大爱，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去爱神。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会带来顺服的。如果你越看重你的救恩，你就会爱神越多，你爱神越多，就会顺服越多。顺服是很难哦，顺服神也是更难的事情哦。所以我们来思想说，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去操练去顺服神。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人可以在一夜之间就变得那么顺服。就是顺服神，它是一个每天都需要学习、需要操练、去终生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顺服神的起点呢，还是要从圣经这边来，我们一定要用心的学习圣经。虽然是老生常谈，这实在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功课。我们通过学习圣经，我们可以更多更准确一定要做到，我们要准确的去认识神，认识他的属性、他的性情、他的作为、他的慈爱，明白他对我们的计划，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应许。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借着更多的认识神，培养对神的敬畏和信靠。敬畏神和信靠神是顺服神的很重要的基础。我们认识神越多，我们会越多敬畏，我越多敬畏就越多顺服。我们更多的认识神，还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就是神的作为和他在圣经中给我们的应许，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更多的来去信靠他。我们经常说信靠顺服，就是信靠和顺服不可分。信靠神，你自然就能够顺服神。一个不信靠神的人，他不可能去真心的顺服神。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神的话呢，他还能帮助我们说认识他，说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罪，提醒我们说不要随从这个世界和自己的私欲。我们从圣经中呢，更可以明白说神的命令是什么，查验神的旨意如何。就是我们先要有命令，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去遵守。就是只要知道神的命令和心意是什么，我们才知道说具体应该怎么去顺服，该顺服什么。所以呢，认真的用心的学习圣经呢，是我们顺服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第二呢，就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顺服的样式。主耶稣基督的顺服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的顺服是完全的。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前面谈到顺服的时候，我们讲到要舍己。在这里圣经讲到主耶稣的顺服的时候，特别用了虚己，他的意思是倒空自己。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要主动的放弃他自己作为神的荣耀和权利，他作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本来是和天父原为一，同尊同荣，但是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就存心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屈尊，成为 受造物的形象，承担了人性和一切的局限，除了没有犯罪之外。所以无限的神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卑微柔弱的有限的人的躯体之内，并且做了人之中的仆人，服侍人，最后还顺服到了死的地步。所以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学习他的谦卑。谦卑是舍己的开始，我们只有谦卑下来，才能够舍己去走十字架的道路，去效法基督的样式，能够顺服到底。所以谦卑呢，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有一节经文呢，对我很有帮助啊，就是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七节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就是当我们有任何的骄傲，谦卑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问自己：“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其实我们想到说，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神那边领受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地方。连神都这样的谦卑，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谦卑呢？主耶稣在被抓前，他在客西马园有一个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让主耶稣在客西马园的祷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来成为我们每天在每件事情上的祷告，来顺服主的旨意。我们前面讲到了有真理，我们读圣经，我们也有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然后呢，我们需要有实际的动作，我们要把圣经上学的真理要应用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先操练说，从已经知道的一些基本的动作上来去操练顺服神。比如说要让自己每天有至少半个小时来亲近神，读经，来祷告。然后主日敬拜的时候不要迟到，不早退。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专心的敬拜，我们不看手机，不想别的事情。我们积极的侍奉，每周在教会或者团契里面至少参与一件侍奉。哪怕是说我在地上看到一个小的垃圾，我捡起来放到垃圾桶，这样的小事也就是一个也是侍奉。我们每周至少做一件关心弟兄姐妹和慕道友的事情，就算是见了他微笑着打个招呼问安，这也是在关怀啊。所以我们的先贤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所以我们要在这些小的事情上来去操练，去顺服神的教导。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实际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尝试着说，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而是有意识的用在圣经上学到的神的原则和神的命令来去解决问题。神也让我们借着顺服看得见的人来顺服看不见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教导是让基督徒去顺服人的，包括这个在世上的掌权的，包括政府和他制定的法律，包括对主人、对上司、对父母、对丈夫、对教会的牧者、对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可以从顺服人开始来操练顺服神，包括我们在社会上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我们开车的时候遵守交通法则，你在开车的时候经常会超速那个路段，你就慢下来，按照规定的速度去驾驶。我们孝顺父母，我们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尊敬和听命上司的安排。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在夫妻关系中来去操练顺服神，做妻子的像教会顺服基督那样顺服丈夫，做丈夫的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自己的妻子。我们在教会和团契中做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我们顺服牧师，顺服同工，弟兄姐妹之间彼此顺服。所以当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去顺服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顺服神。所以顺服神它不是理论，它是一个具体的实践，它实践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只要凭着信心顺服我们从圣经上已经得到的那个亮光，或许是很小的亮光，我们从日常小事上一点一点的来去学服神，学习顺服神，神必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兼顾你。我们可以在 慢慢的在大事难事上来顺服他。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神，我们能够更真实的认识神。如我们所谈到的，虽然不可以成为侍奉神的动机，但是当我们慢慢越来越多顺服神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神的祝福。可能不是你预期的方式和预期的时间，但是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因着我们顺服神，我们的生命会被神改变。我们也可以像以撒那样，做一个在灵里面有真正的安静的人。不管这个环境如何的变换，我们都可以安静的做工，安静的生活，安静的侍奉神，安静的享受神，安息在他丰盛的恩典和应许当中。最后我也特别想对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几句。我真心的盼望你从今天的信息里面也认识到，说神是何等的伟大和何等的慈爱，他实在配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敬畏他，顺服他。也盼望你能够顺服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被神称义，得新生命，成为应许之子。你需要做下面三个事情，就是我们承认我是有罪的，并且靠自己没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愿意悔改归向神，承认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神的儿子耶稣替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你的罪，代替自己受了罪的刑罚，以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然后公开表明你已经信耶稣基督为主。在决志信主之后，我们还要做四件事情，其实这也是我们顺服神的命令的开始。我们要按照主的吩咐接受浸礼，公开为主做见证，归入基督的名下。第二，把主日分别为圣，每个主日来参加主日崇拜，来敬拜神。第三，按照神的命令，我们要爱慕神的话，研读圣经，遵守神的道，让自己属灵的生命得到喂养，不断的成长。我们也参加团契，和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相互扶持。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的伟大，你也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极比荣耀的救恩。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新年的开始，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认识你，来顺服你，来帮助我们从你的真理中得到亮光，也让我们有一颗信靠顺服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作为你顺命的儿女。求主祝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